只不过是再一次听到熟悉的版头还有这些熟悉的背景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心情。想想真的已经是踏入十周年了。最近不断的会收到有听众发给我们一些留言或者邮件，会上面有献给46年十周年的诗或者是歌曲。那我们也正在酝酿着46年十周年的见面会，很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可以和大家见面，但是同时也希望一如既往在周六的晚上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46年当中来。首先和你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这个环节，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一直以来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真情还有乡情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和真情有关，来自著名的作家刘心武，叫做《偷腹》。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从地板的印记上我立刻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关着呢，再回过头去观察大门，没有问题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的时候，一抬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儿。哎呀，我赶忙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准备打110报警。这时候又忽然听见稀稀簌簌的声音，我斜身过去，便发现卧室床底下有异样的声响。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出来咱们好商量。”这时候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看清楚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 T 恤衫。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起来。他站起来后显示出 T 恤上印着一张明星的大脸，比他的头至少要大3倍。那明星也不知是男是女，斜睨着挑逗的眼神，说实在的，比他本人更让我吃了一惊，不禁用窗帘叉指过去问：“这是谁？” 那少年万没想到，我先问的并不是他，而是那 T 恤上的明星，更懵了。我俩就那么呆滞了几分钟，他先清醒过来，嘴唇动动，说出了那明星的名字。我没有听清，也不再想弄清那究竟是韩星、日星，还是中国香港或海峡那边的什么星。我仍然用那个窗帘叉子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说，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都掏出来。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把兜翻出来，又把双手摊开，回答说，啥也没拿。我又问他，你们一伙子吧，他们呢？他说，傻胖钻不进来，钳子能钻懒得钻，我一听钥匙响就往外钻，他们看见我没逃成，准定扔下我跑远了，算我倒霉。看他那一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他算倒霉，我算幸运吧。我仍是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着我指挥来到门厅里。我让他站在长餐桌短头靠里的一侧，自己站在靠外的一侧，把窗帘叉收到自己这边，开始询问。没想到他倒是有问必答，告诉我他们一伙儿，因为他最瘦，所以分工侦查。本来他到我家窗外侦查后，他们一伙儿得出的结论是骨头棒子硌牙，意思是油水不大，还难弄到手。确实也是，我的新式防盗窗门很难撬开，各处窗户外都有花式的铁栅栏，就防盗而言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唯独大意的地方就是卫生间浴盆上面的那扇透气窗，但窗是很窄小的，又窄又长，长度大约60厘米，宽度大约只有30厘米。按说钻进一只猫有可能，钻进一个人是不太可能的。没想到站在我对面的这位瘦干狼，他自己后来告诉我，在油箱的马戏班子里练过柔术，他竟能钻进来。少年问，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能说您，这让我心里很舒服。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你想过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吗？少年叹口气，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送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熬上一阵儿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点演完戏卸完妆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让我十分惊奇。我就让他坐到椅子上，我坐在另一头，把窗帘叉子靠在桌子边，跟他继续交谈。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小学上到3年级就辍学了，1年前开始了流浪生活，现在靠结伙偷窃为生。有几个问题他拒绝回答，那就是他父母为什么不管他，他们一会儿住在什么地方，他就钻进我的私宅来究竟想偷什么，如果我还不回来他打算怎么下手。面临这些追问，他就垂下眼帘，闭紧嘴唇。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灰汗的少年，问他， 渴吗？他点点头。我站起来，他知道是想去给他倒水，他就主动说我不动。我去给他取来一瓶冰可乐，又递给他一只纸杯。他不用纸杯，拧开可乐瓶盖，仰头咕咚咕咚地喝，喝了一小半就呛得咳嗽起来。我拿几张纸巾给他，让他擦嘴，他却用那纸巾去擦喷溅到桌上的液体。我的心一下子柔软到了极点。我摸索一下他的光头，发现他头顶有一寸长的伤疤，凸起仿佛扭动的蚯蚓。他很吃惊，猛地抖身躲避，瞪视着我。我就问他饿吧，他摆正身子，眯着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也不等他回答，就去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这期间，那窗帘叉子滑落到了地板上，他很自然地站起来，把窗帘叉子靠回到原处，又坐回去。于是我知道，这个少年窃贼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基本的信任。他呼噜呼噜地将那方便面一扫而空，我知道他还不够，就又去拿了一只果子面包。他接过去，津津有味地啃起来。我有点好奇地问，你们不是每天都有收获吗？难道还吃不饱？他告诉我说，有时候野马哥带我们吃馆子，吃完了撑着在地上打滚，可是这几天野马哥净打人，一分钱也不让我们留下。我就懂得，我还有我的邻居们，甚至这附近整个地区所受到的是一种有组织有控制的偷盗团伙的威胁。他一定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吃完面包抹抹嘴说，您放心吧，有我，他们谁也不会再来惹您了。听了他的话，我又一次哭笑不得。我想了想，决心放他出去。我对他说，我知道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不要再跟着野马哥他们干这种违法的事了，你应该走正路。他听了又点头又咂舌，样子很油滑。但是我要去给他开门的时候，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起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天哪，原来还有个大人在卧室床底下。我竟然那么大意，竟成了农夫与蛇那个寓言里的农夫。我慌忙将窗帘插又抢到手里，又拨110，谁知这时候手机竟然没信号了，怎么偏偏是在这节骨眼上断了电。我就往座机那边移动，这功夫里那少年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了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并且回到了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那不是我原来挂在卧室墙上的吗？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正想问，他对我说，我要我爸，您把我爸给我吧，求您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又都坐在了餐桌的两头，而那幅画框已经刻画的油画则竖立在了我们都能看清的餐具柜边。我们开头的问题是混乱的，然后逐渐意识 都清晰起来。那幅油画是我前几年临摹的荷兰画圣梵高的自画像。我那一时期狂爱梵高的画风，根据资料几乎临摹了我所能找到的梵高的每一幅作品。这幅梵高自画像是他没自残耳朵前画的，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看上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出于某种非常私密的原因，我近来把这幅自以为临摹的最传神的油画悬挂在了卧室里。少年窃贼告诉我，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的卧室窗外隔着铁栅栏看见了这幅油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爸，就总想给偷走。这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了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他听见钥匙响就往外逃。他人好钻，画却难以一下子随人运出去，急切里他就又抱着画钻到卧室床底下去了。他实在是舍不得那画，那是他爸呀。我就细问他，你爸那真的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你不可能只有爸爸没有妈妈啊。可是他执拗地告诉我，他就是没有妈妈，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我听懂了，他妈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嫌他爸穷，跟别的男人跑了。他爸爸把他拉扯大，他记得他爸，记得一切，记得那扎人的胡子茬，记得那熏鼻子的汗味儿、加烟味儿，还有酒味儿。他也记得他爸爸喝醉了，因为让他拿什么东西拿过去慢了，就用大铲子般的手抓过他去，瞪圆了眼睛吼着要打他，却又终于还是没有打。他记得爸爸说过这样的话，不怕活路累活路苦，就怕干完了拿不到钱。他很小就自己离开家去闯荡过，有一回他跟着马戏班子在集上表演柔术，忽然他爸冲进圈子抱起他就走，班主追上去骂他爸自己养不起，怪得谁。他爸大喘气把他扛回来家，吼他不许他再逃跑。那一天晚上，爸爸给他买了一包吃的，是用黄颜色的纸包着的，纸上渗出了油印子，打开那纸有好多块金黄色的糕饼，他记录了那东西的名字，爸爸郑重地告诉他叫桃酥。讲到这个细节，少年耸起眉毛问我，您吃过桃酥吗？他记得许多许多的事儿，他奇怪我会愿意听。他说没有人这么问过他，他也就从来没跟别的人讲过他爸爸的事情。野马哥也好，傻胖、钳子什么的也好，谁都不知道他爸爸的事儿。就是他有时候闷了，想起爸爸那胡子茬扎人的感觉，想说，人家也不愿意听。我怎么会愿意听？可乐喝完了。又沏上两杯茶，给他一杯，让他从容地诉说。他说觉得我有病，不过就是有病的人愿意听他讲，还有茶喝，他为什么不讲个痛快呢？他就连他爸的那些隐私都告诉我了。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是给老板挖，下到地里头出来的时候当天就给钱。他爸说这条活路跟下地狱一样，可是上了地面 真的就有几张现钱儿，也就跟升到天堂里头差不多了。什么是地狱和天堂呢？少年问。是不是就像一个地下防空洞改的旅馆，一个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真的。于是他讲了去年的一天，那是他最难忘记，然而又是最难讲清楚的一天。那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子，简单的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爸还有许多别的孩子的爸爸给埋在井底下了。过了好多天才从井底下挖出了遇难矿工的尸体，人家指着一具说是他爸爸，他怎么看也不像，实在也不敢多看。别的孩子还有那些孩子的妈妈亲戚什么的也都认不大清楚，不过点数那数目是对的，大家就对着那些也分不清谁家的尸体哭。他为什么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补偿呢？他说不清，他只说他们村里死人的人家都没得着钱，矿主早跑得不见影了，人家说他们那个小煤窑根本就是非法的，不罚款已经开恩了，哪里还有什么补偿。少年说他从我的卧室窗外望见了那幅画，没想就先叫了声爸，他奇怪他爸的像怎么挂到了我的屋里，他说绝了，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我难道还有必要跟他说那是个万里以外百多年以前有一个叫梵高的洋人？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说实在的，电视里矿难报道看多了，只觉得是矿难如麻，我的心也渐渐觉得硬得跟煤块没有什么大差别。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遭遇，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信这孩子这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画像的油画，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流出了眼角。少年惊诧地望着我，我理解了他，他能理解我吗？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我除了把这幅画送给他，还能为他，为他父亲那样的还活着的人们，为那些人的孩子做些什么？一时的冲动中我想收养他，但是我有儿子已经结婚另住，并且即将让我抱孙子或者孙女了，我在法律上不具备收养条件。我供他上学，即使他愿意以初中生的年纪去小学再从三四年级读起，这城里的哪所小学会收留他？还是给他一笔钱让他自己回乡去上学，那钱说不定明天就会大部分装进野马哥的腰包了。我每月给他寄钱，他会按我的要求花吗？最后少年望望窗外说，您放我走吧，还有我爸。我把画送给了他，或者说物归原主。关上门以后，我忽然有些为他焦虑，就是这样一幅不算小的油画，他捧着出去遇见保安，人家一定会抓住他。于是我决定为他的姓比较少见，名字却非常落俗，我本想在纸条上连我的电话也写上去。稍微冷静着点后，我控制了自己的愚蠢的想，那些人来按我的门铃，我会为他作证。过了他的身影，可是没有，我就一溜烟儿跑下楼梯，那朝前方和左向望，那少年早已经人间蒸发，只有树影 在月光下朦胧的闪动。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股寂静笼罩着我的时候，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叮嘱一句，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夜风拂在我的脸上，我痴痴地站在那里，一句更该说的话浮上我的心头，孩子，如果我要找你，该到哪里去？
新世纪，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信赖中国电信，世界触手可及。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敬请各位对时。刚才报时信号最后一响，北京时间23点整。
我嗓子疼
啊，那快过来吃药。
嗯，我不